所以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候一个不小心错过了出口，我们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会马上回过头来，是不是？找最近的出口，然后走回正路。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公路上，可能下一个出口就是一里两里路以后，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回转。我们为什么要回转呢？因为免得走冤枉路，如果继续走下去了就更冤枉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时候会迷路，我们会走错路，我们会偏行己路。弟兄姐妹，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走错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同样道理，我们应该立时的回头。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悔改。悔改，悔改是什么呢？悔改就是一个 U-turn， 就是180度的回转。本来我是这样走的，现在我掉过头来，走相反的方向。悔改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心意回转的意思，就是心里面来一个180度的一个 U-turn。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离弃我们过去的那些的道路，我们回到神要我们走的那个道路上。我们接受耶稣就得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我问你，信了耶稣了以后还要悔改吗？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要。我们还要悔改，我们还要经常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光景，看看自己是不是走迷路走歪路，我们需要悔改。所以有两种的悔改，一种就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要信主悔改，我们要接受耶稣，然后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是要悔改。这个悔改呢，就是帮助我们追求成圣。主耶稣有一次，当他讲道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他一件新闻。这件的新闻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3章1-3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当时有一些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杀，然后呢，他们的血就被比拉多掺杂在他们所献的祭物上，然后献在这个坛上。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新闻，在当时候来说，因为当时候的巴勒斯坦这些的犹太人，他们都是非常的有宗教心的，因为这件的新闻有宗教的意味，也是把犹太人踩在这个脚下，所以一讲出来一定会引起犹太人的公愤。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个害吗？耶稣，我相信有人告诉他的时候，是希望他能够就是带领这一班的群众，利用耶稣基督那一种的老师的拉比的那个权威，来挑起这些民族的公愤，然后对比拉多来做一些的这些的回应。但是耶稣的那个反应有一点令人惊讶。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个害吗？然后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看那些人听了以后有一点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希望就是耶稣带领着他们来群起而攻这个比拉多，大家手指就指向外面，对啊，这个人应该是该死的大罪人，我们犹太人的公敌。但是耶稣不要他们的指头指向外面，乃是要他们的指头指到什么？在自己的心里面。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接着他就讲另外的一个新闻， 这个是耶稣自己要讲的。耶稣说，第四到第五节，从前在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为什么耶稣要提另外的一件新闻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前面那个是发生在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人的事有耶路撒冷的人有时候不太管的，这个北边跟南边，所以他们觉得加利利人的事关我们什么事，所以耶稣就引用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件的事例。还有呢，前面那个是人祸，后面这个是什么？天灾。一个是人祸，是比拉多造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天灾，是西罗亚楼倒塌了。一个人祸，一个天灾。那么当两个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主耶稣要我们，他要强调一个道理，就是让我们知道在天灾人祸中有人意外离开身亡的时候，我们要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要把指头指在外面说这些人他们因为犯罪，因为作恶，所以神现在审判他们。我们呢，我们是因为有意义的人，我们可以存活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更有意，所以我们今天存活在这个地上。主耶稣说，你不要这样想，这个不对。911的事件是一个人祸，在里面丧生的人，我911完了以后，我在网上看了，在东南亚，在很多其他的国家，他们对美国仇视的很深的那些的国家，就是说美国活该，美国这个太霸道了哈，所以呢，现在呢天谴，然后受到天的这个责罚。但是我心里在想，里面有很多无辜的人，有很多在别的国家来的，就在那个地方上班的人，那你又怎么说呢？你怎么样可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呢？还有在南亚海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同样有这样的言论在这个 internet 上面，特别提到印尼前一阵子对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的暴行，有人就说，那么印尼得到报应了神现在刑罚他们了，追讨他们对我们中国人所犯的那些的罪。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外面的国家去的那些的人，有20几个国家的人，他们旅游到那边，他们是无辜的人，那我们又怎么说呢？这一次的风灾水灾在美国的南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也有人在说New Orleans 这个犯罪的城市，同性恋南部的一个重大的都市，然后他们每年有一个节日，就是在风灾以前，就是在风灾以后，就是这个风灾水灾就把这个节日的这个时间都停止了。所以这个是神的手在他们的身上，神要这个城市悔改。我并不排除这个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警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用耶稣基督他当日所讲的这些话，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我们讲这些言论，我们说那边的人死去是因为他们比较我们更有罪，主耶稣会怎么说呢？主耶稣会怎么说呢？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同样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不要以为加州的人比他们更好，我们也不要以为别的国家的人比这个地方的人更好，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是自傲自义的一个态度。当一个人自傲自义在神的面前，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这个 世界的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希望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来自己有一个省察的时候。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们看有三个幕井，有三个 movements， 有三个幕井，我就用这三个幕井来讲三个今天我们要注意的这些的重点。第一个，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这个我称这个叫做园主的期望而失望，期望但失望。这里说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是被栽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它受到园主的照顾还有栽培。这棵树在葡萄园里面，就证明说它是特别放在里面的，因为葡萄园里面不应该有无花果树，葡萄园里面有无花果树，就是这个园主特别的把它栽在里面。我们也知道葡萄园是用来在旧约用来代表以色列民的一个象征，一个表征。主耶稣我相信对着当时候的以色列的人说，你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你们蒙神的拣选，你们比别人更有恩典。犹太人在当时候所处的地位，他们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圣约，有神的圣言，所以他们其实在神的面前领受的资源，领受的地位是别人所没有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主人的期望却失望而回。他来到树的面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弟兄姐妹，我问你，无花果树的主要的存在的目的是做什么的？结果子。我以前搬来加州的时候，我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房子那个后院有一棵无花果树，哇，那棵无花果树哈，每到结果子的时候啊，哇，那个果子多得不得了，然后呢，甜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甜的无花果哈，所以每天早上呢，我们就要跟那个雀鸟哈来比赛更早起来。因为你晚一点起来呢，它这个又咬一口，那个又咬一口，剩下的也不多了，所以我们很早就起来，每天给它比赛，更早起来，我们就收收收收。哎，奇怪，不太熟的它们不咬的，所以第二天呢又来跟它比赛，所以那个整个的暑假我们就在那边跟雀鸟比赛早起来。无花果树的这个主要生存的存在的目的是要结果子。弟兄姐妹，灯泡主要的目的是要来做什么的？照亮。如果这个灯泡有一天不亮了，找来找去都不是别的问题，是它的问题，可能它已经不能再发亮了，那你会怎么样？把它丢掉，因为它已经不再有它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了。譬如说这一支笔，有一天我写来写去写来写去都写不出字来，那么这一支笔应该怎么样呢？丢掉。除非它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的什么，是你的一个最亲爱的人送给你，那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那除了这个以外，它的功用就是用来写字的，如果它没有达到这个功能的话，你就要把它丢掉。所以呢，我们看见主人的期望其实没有过分，对不对？主人没有过分的期望，他没有要无花果树来出产一些葡萄，没有，他没有要无花果树做别的事，他只要他结果子，但是却找不到果子。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存在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子。我们如果是好像一棵树的话，主耶稣说，我差派你们 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要你们结果子，并且多结果子。我们后来离开那个搬走那个有无花果树的那个房子，后来我们就买了一个小 townhouse， 然后呢，我们就说很怀念那一棵无花果树，但是 townhouse 后面也没有什么地方，所以我太太就不知道从哪里呢，就买了一颗 Asian pear 的一个种子，就种在下，就种在那个地方。那么种，第一年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就说好给他多一年哈。然后我们就还是继续的栽培浇水哈，要做的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哈。然后第二年呢，哎，感谢主哈，有两个 Asian pear， 那我们是空巢嘛，所以呢两个，他一个我一个，我们两夫妇一人吃一个，我们就希望这个是出熟的果子哈，希望第二年呢有更多，所以继续的浇水哈，那么这个栽培它。第二年呢还是两个，没有了，等来等去就没有了。我说这样太过分了吧哈，我们给你那么多的这个照顾栽培哈，还是两个哈。所以我们说好了，再等，可能再过一年会多一点，第三年还是两个。所以我们以后就死心了，就不要再期待什么了，就是如果他能够结两个，我们已经觉得啊好了，这个 OK 了。如果靠他吃饭赚钱的话，那就糟糕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神的面前，神对你的期望你知道吗？你了解吗？神要你做什么？多结果子，还有结一些长存的果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令他失望。我们的生命要向神负责，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回馈在神的面前。其实神也没有要求我们太多，他只是要求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就是基本的，不是太过分的一些的要求。这个是第一幕，第一幕就是期望却失望。第二幕，那么他就对园主说了，第七节，他就对管园的说了，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的面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百战地土呢？我也不会怪这个园主，你会不会怪他呢？三年了，养料、水分、照顾、资源这些的栽培，那么投资在这一棵的树上，竟然什么反应都没有，一点果子都没有。三年了，不是一年，三年。所以这个园主呢，他现在是望树轻叹，他摇着头失望的，然后跟那个管园的说，我投资了那么多在他的身上，我希望他有一些基本的反应，连基本的反应都没有，那么这个是百战土地的一棵树，把它砍了吧，让这个地方，让这些的资源可以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那些树，这个是合理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是吗？我觉得合理。百战地图，什么叫百战地图呢？弟兄姐妹，百战地图就是说，一棵树占了一个地方，他领受了这个园主给他的所有的恩惠资源，所有的投资在他的身上，竟然他没有好好的用这些投资在他身上的这些资源来产生他该产生的功用，这个叫做百战地图。基督徒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应该是有用，这两个字，有用。结果子就是有用，不结果子是没用。结果子就是没有百战地图，就是好好的用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发挥出来，但是不结果子就是百战了神给我们的这个地图，然后 逃受了神给我们的恩惠。基督徒为什么会百战土地呢？为什么？第一个，我称这个叫懒，懒惰的懒，懒，这个叫闲懒啊。如果你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就跟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可以彼此可以来对照。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上面的那些的美德，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的事上不至于闲懒，然后怎么样？不结果子。闲懒不结果子，一个人闲懒就不结果子了。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恩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如果懒惰懒散，不做事，或者是不做正经的事，不做有属灵价值的事，那么只做一些没意义没价值没有重要的一些事的话，那我们就会百战地图。有人喜欢讲闲话，保罗说在当时候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哀家闲游，说长道短，这个是浪费生命。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避免。有人怎么样？有人吃闲饭，然后呢有人做无关重要的闲杂人。你还记得在以色列的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闲杂人，闲杂人就是没有目的的游荡者，他们都不知道人生做什么，只是在这里搞一搞，那里搞一搞，他们就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一些的闲杂人，可能是一些外邦人在他们的中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一个闲人。一个闲人是什么意思呢？一个闲人就是说有你也没有什么，没有你也没有缺乏什么哈。神的国度里如果有呢，你也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你呢，好像整个人还是正常操作哈，整个这个事工正常操作，那我们就是一个闲人了。如果在公司里面呢，这种人是最早怎么样lay off， 就是 on the top priority list， 他们没有什么贡献，他们只是一个闲人一个，有他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他也没有缺乏，所以这种人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好像这一棵树一样，主说要把它砍掉，就是砍掉也没什么损失。弟兄姐妹，请问你的生命有没有浪费神的恩典？你有没有闲懒不结果子？你有没有浪费你自己的生命？第三，我们看第三步，那个管园的，我觉得他很有恩典啊。管园的可能三年了，跟这棵树已经有一点感情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园主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个叫做宽容，但是加一个期限，不是宽容一直宽容下去。他说今年且留着，就是今年把它留下来，今年我要做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期限的宽容。我们看见期望却失望，我们看见管教与审判，然后现在我们看见宽容加一个期限。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能够继续下去，好吧，再看看吧，再给他一个机会吧，让他可以再一次心里面被主的恩典来感动，然后结出果子来吧。所以主还是希望能够在失意的当中，在失望的当中，然后给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这个比喻还是围绕着这个悔改的主题，对不对？前面主耶稣说我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呢，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领受了神的恩典有多少，我们是不是百战土地，然后如果是百战土地，主现在留存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是为要用他的恩慈领我们悔改的，今年且留着。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做一个不结果子的一棵树？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不百战土地，不徒受神的恩典？三个，我希望给大家三个原则。第一个，如果跟去年相比，我的灵性，我的生命有没有进步？那这个重点在进步，你有没有进步？如果比去年，还是差不多哈。那我告诉你，你这一年呢就白活了。哇，你说莱姆斯怎么白活呢？你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神的恩典，在灵命上面你没有做什么，是你可能在世界上面，在公司里面，你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建树，但是主耶稣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并不是说你在世界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就不能在属灵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可以算得起在永恒里面被算数的那些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步，还是属灵上一事无成，还是辜负了神的很多栽培的恩典？你有没有浪费你的生命在一些无关重要的事上？你自己的那些坏习惯，你自己一些罪恶的这个欲望的当中，你有没有按神的心意来去生活呢？今天你是不是带着罪来到这个地方？这个罪一直在影响你灵命的成长呢？如果有的话，你愿不愿意来一个 U-turn 回到神的面前？我经常说，我们不需要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才可以在神的面前有进步。我们不是跟别人比，我们是跟我们自己比。千万不要跟别人比，你跟别人比啊，人比人就气死人哈，你会很气。中国人有一个龟兔竞赛，是不是？那个兔子就是蛮有才干哈，蛮有能力的哈。那只乌龟呢，就是平平凡凡的哈，走路很慢的，所以龟兔竞赛哈。那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就跟人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也在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是说，这样一个平凡的人，神能不能用呢？当我奉献给主了以后，我知道无论怎么样，我就是在平凡中，我能够活出一点一点神不平凡的恩典，然后就在这个生命的当中，一年一年啊，一个月一个月能够往前走。现在一回头看，哦，三十年了，三十几年了，也走了一条蛮长的路哈。所以小乌龟呢，如果慢慢走慢慢走呢，你走一个三十多年了哈，也蛮不错的哈。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这些小乌龟啊，有时候看到白兔在我们旁边，嘘，这样就走过了。哇，你说怎么可能呢？走得那么快哈、啊？那么当你还在想的时候，旁边这边又有一只就嘘，又走过了。那你说，我爸走，我不走了，我头就缩进去，手脚也缩进去，我就在那边爸走。我告诉你，你是百战土地，你百战什么土地？神赐你一个小乌龟的那个生命，你就要好好活出你小乌龟的那个功能。有一次我讲完了以后，有人说，赖牧师，我是一只蜗牛哎。啊，蜗牛，活出蜗牛的这个生命。你今天有没有比明天啊，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了？有没有走多一步路？有没有领一千的可以在神的面前同样被称赞？不要看那个领五千的，你说哇， 我领一千的怎么可以跟他比呢？谁告诉你要跟他比呢？活你所有的，用你所有的，就在今天。第二，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神给你的恩赐？那进步是一个，运用是第二个。神给你的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多的才干，你有没有好好运用它呢？我知道来了新堂了以后，有很多人已经起来侍奉，以前可能人才济济，人太多了，排队都还没有排得上，所以呢现在呢出来了，什么事情都要 double， 所以有另外的一批人，我相信在新堂里面已经起来侍奉。有没有运用你的恩赐呢？资源就在你的身上，多用就多有，少用就少有。主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好好用神给你的恩赐与恩典，如果没有，好好反省。第三，当你要见主面，如果主耶稣今天要来见主面的时候，你能不能回顾你一生，你说，主耶稣啊，我没有遗憾，你能不能这样说？还是说，哎呀，主耶稣来了，我好多事情都没做好，这个又没做好，那个又没做好，那个又没做好，那你就有遗憾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诚实问自己，今天我的生命就到此为止的时候，我能坦然见主吗？譬如说今天有来了一个灾难，好像 New Orleans 这样，没有人可以想象那个灾难，还有好像911一样，好像南亚那个还小。那么你今天的生命结束了，要面对主的时候，你可以无憾吗？没有遗憾。我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旧约教希伯来文的老师就进来，那一堂我们是上希伯来文。那么这个老师呢，一进来呢，他就讲他前一天晚上的一个见证。那么他整堂就讲这个见证，没有教希伯来文，可能这个见证就是对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他说前一个晚上，他教会的一个执事在傍晚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他的女儿在 backyard 在那边忽然间就 collapse， 那 collapse 了以后，后来才被发现，所以呢现在已经送到医院，他现在在这个医院的这个等候医生看看要急救情况，不知道怎么样。所以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这个老师呢，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part time 的一个牧师，所以呢他就赶快就跑到医院去。然后到医院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告诉他，他的女儿是一个 teenager， 已经没救了，已经离开世界了。然后他讲完了以后，这个弟兄呢想了一下，他就跟这个教授说，他说 I have no regrets， I have no regrets， 就是说我没有遗憾的事。那么这个旧约的老师，他那一天早上跟我们谈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说当我看着他讲这个我没有遗憾的时候，他说 I can see zero hypocrisy in his eyes， 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面，从他的生命里面看见他一点的这个虚伪的都没有。意思是说，他这句话是用他的行动来去证明的。因为这个执事可以，其实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赚更多的钱，他的时间就要很多，就是要给过他的这个公司。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他可以升更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呢，他为了教会，为了自己的家庭，他愿意能够就是把他的时间留出来给这两个地方。 所以他们只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呢，他希望能够生命腾多一点的时间给教会与他的小孩，所以他说我没有遗憾，我没有遗憾。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遗憾呢？如果主耶稣今天接你回家，你会不会有遗憾？我会不会有遗憾？很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场所，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一头栽进去的时候，哇，就在那边打拼。那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忘了，我们都忘记我们基本上我们是要对神负责，我们要对我们的家庭负责。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执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的家庭并不理想，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No amount of success can compensate the failure at home。 他说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我们在家里的失败。诶，这句话我觉得很好很好。神托付给我们的很多，我们有没有在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忠心的管家呢？曾经有一位神学生，他学讲道，那么那一天呢，他讲道的主题叫悔改。那可能他比较紧张，因为第一次或者就是刚刚学习讲道，所以呢他比较紧张，所以他忽然间就冒了一句出来，他说：弟兄姐妹，我们要360度的回转。360度的回转就是转一个圈，然后就回到原来的那个方向。大家都在笑，360度的回转。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回转了180度了以后，然后我们觉得还不够，我们又再走多180度，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有没有？我们在培灵会，我们在奋兴会，我们说神啊，我们要回转，回转了以后又再回转，回到这个我们生活的场所里面，还是原来的样子。人的生命转来转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转得头昏脑胀。我们要回转180度就够了，180度就够了。回头做什么呢？回转做什么呢？做一个结果制的基督徒，不要摆占土地，不要庸庸碌碌的、营营役役的浪费主的生命，不要逃受主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这样祷告。